灯，然后我们没有被打到。主要我们为着每一堂课我们都献上感谢，每一个题目都这么伟大，真的是超过我们这个人所能明白。但愿圣灵真的在这里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陆陆地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光我们在这里听，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来经历你，活出你的自己。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上个礼拜我们讲了认识神，这个礼拜讲认识基督。那下个礼拜认识圣灵，我们是用2018年2019年讲基础神学的课程的重播啊，因为我们时间实在不够了，所以就认识圣灵大家就在网络上补听。认识圣灵一共有两堂课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碰到的每一个题目都非常非常的大啊。今天讲认识基督，我列了10个点，其实每一个点都足够我们至少再讲一堂课啊。所以今天等于是把10几个小时的课要浓缩在一堂课里面讲完，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但是我只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方向哈，跟一些关键的重点。那么我们回到家我们可以看个人的功夫，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些经文好好读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讲认识基督那么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16章，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曾经问了门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他先是问说这个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他们有很多的回答，说你是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你的一位。但是耶稣接下来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还有门徒跟着他一段时间的门徒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想，如果今天主耶稣就在你面前直接问你说金峰告诉我你觉得我是谁，那你会怎么讲如果耶稣真的在这里问你说，你说我到底是谁？所以你看到西门彼得马上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这是标准答案但是呢不见得是真实的答案，就是说我们很多知识，但是它不见得是真的。所以当彼得回答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还夸他，他说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父所指示你的。而接下来彼得就讲错话了被主耶稣骂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可以讲标准答案，但是不见得我是那个人，不见得我真正的从心里面在圣灵里有那样子的认识。所以我想我们需要非常非常谦卑的就着我们已经有的头脑的知识，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按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我需要圣灵真的是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让我真知道你。当我们这样子的态度来认识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能够更好的认识哈。所以这句话是我们都需要回答的，就是你们说我是谁。那约翰自己在约翰福音17章也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千万不要把永生只是当作将来的西方世界将来的一个理想世界，将来所谓的天堂那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永生其实是神的生命从永远到永远。当我真的信了耶稣的时候，我就得到这个永生，永生是已经开始的所以永生不是光时间的问题，它是一个品质的问题，它是一个源头的问题，它是一个境界这是当跟神发生关系，跟神的生命发生关系，这个叫做永生。所以我们如果认识神，认识所差来的基督约翰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从几个角度来认识基督我说过，当你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看到天和天上的天那么浩瀚那么伟大你不能不感叹自己渺小，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这么浩瀚的宇宙是借着基督造的，又是为着基督造的又是神一句话就出来的整个宇宙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显得又这么渺小。所以你就晓得我们要来认识 这位伟大的神，创造宇宙的主宰，那我们真的是不配哈呀，那真的只能够存着谦卑的心，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这堂课准备从十个角度来讲啊，我本来列了十二个角度，我又删掉了两个啊，把它合在一起。我不是说就跳过不讲，我把它合在一起，因为怕太多点我们记不得，太多点我们时间也不够。那这十个点呢，都是帮助我们啊，从这几个角度来认识我们所信的基督啊，每一个点都很重要啊。第一个点讲到基督是真神又是真人，他是真神，完完全全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但是他又是真人。所以呢，你就发现你要去辨别异端，非常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他实行的问题，还不在于说礼拜天是不是每个礼拜天要有守圣餐，这些都只是实行的问题。你要辨别异端，基本上被定为异端，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啊，否认三位一体，否认圣经的权威，这都是判别异端很重要的根据。像例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就否认了基督的神性，像摩门教就否认了圣经绝对的权威，所以要加摩门经。所以像早期教父不久以后这个亚拿派，他就是否认三位一体，他认为耶稣根本不是神。所以回教也是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接受基督是伟大的先知，但是他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如果现在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这个圣殿所在的地方有一个金色的清真寺，好的 Dome of the Rock 啊，这个大磐石这个清真寺里面，你如果进到里面去的话，他在那个整个大厅里面上面用阿拉伯文写了三遍哈，这是别人告诉我，因为我不懂这个阿拉伯文。Lance Lambert 弟兄告诉我们，他说回教徒在里面写的三一句话写的三次。叫做神没有儿子，他们基本上就是否定基督的神性。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来认识基督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他是真神，他是三位一体中的子，圣子，而且是道成肉身，是显出来的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他看见神，这是异端，神自己说了，从来没有人可以见过我。所以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旧约所有显现出来的神都是三合一神中的子神，他用神的使者的方式出现啊。那么因为神是看不到的，圣灵看不到的，显出来的神，道成肉身的神都是指的耶稣基督啊。所以真正道成肉身是耶稣基督，但是在旧约里面的显现啊，是圣子啊，在人的里面，在看得见的里面出现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中的子神，是道成肉身，是显出来的神。那么经文呢很多啊，约翰福音不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啊，这个彼得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主夸奖他，他说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这个道就是神啊，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那么关于道成肉身，我们在这个基础神学，我把它放到后来，就是会重播啊，2009年讲过的哈，就是道成肉身他的这个神圣目的，他的使命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两堂课啊，将来到的第十三堂、十四堂你们可以听啊。那所以这一方面的我就不放在这里讲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是神。他是把那个看不见的神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啊。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啊，等等等。所以讲到他是神啊，第一个他讲他是真神，那么第二个呢，他又是真人啊，他是童女，特别要讲童女，就是不继承亚当堕落的罪性啊，他是童女从圣灵怀孕，表示神的生命降临在一个童女的身上，而借着童女生出了耶稣基督啊，他是 具有神人恶性在他的身上。所以从前耶稣降生之前，神是神，人是人。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神人合在一个人的里面，这个叫做新造。所以我们每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每次都是把他取其那个我被 renew 了哈，我忘记旧历史，尤其那些惨痛惨不忍睹悲惨羞耻的历史，我是一个新的人啊，弟兄姊妹，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那种观念不是的哈，那一节圣经太重要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知道我们变成 new creation， 就是说这一个新造是从前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哦，在神起初的创造里面没有的。神起初的创造，神是神，人是人，神只是吹气在人的身上，让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人有灵可以跟神交通。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跟人在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啊，他是末后的亚当，你千万然后他是第二个人，这都是约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这些都是有神学有真理根据的哈。你绝对不能讲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你能只能讲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为什么？因为讲到亚当，他是代表一个族类，原来的亚当是旧造族类，堕落的人类的这个祖宗啊，所以亚当。那么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在神的眼中，如果基督再失败的话，不会再有新的族类了，不会再有了，所以他是末后的亚当。但是呢，基督却是第二个人，他有首先的人，有第二个人，表示有了第二个人还会有第三个人，还会有第四个人，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不光是基督，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这是神所要的人。所以基督是神心中唯一标准的人，而从这个人他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就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好，所以我们要晓得他是真神，但是他又是真人。好，我这里都讲了啊，所以哥林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啊。一方面讲到基督，一方面也讲到教会，就是我们新造的人，在我们身上神一样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叫做神在肉身显现。就是我们这一般的罪人今天成为新造的人，因为在我里面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保罗后来能够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有一个伟大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是真神又是真人，那你就发现哈，这个异端都不肯承认耶稣是神，只肯承认他是先知，伟大的先知，只肯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啊，充满博爱的人。你看人不肯相信基督是神，这都是异端。但是撒旦正好相反，撒旦不肯相信耶稣有神性或者有人性，他相信耶稣是神。所以你看撒旦三次对耶稣的试探，一开始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饼，你若是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来，主要差遣他的使者扶住你。撒旦一直要试探耶稣，要把耶稣带回到他神性的地位。所以换句话说，他承认耶稣是神，但是他怕道成肉身。耶稣如果是在神性里胜过试探的话，撒旦会说你有什么好神气的，你是神吗？你当然不会饿啊，你在十字架上不会痛啊，因为你是神嘛。所以撒旦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试探耶稣，试探耶稣要把耶稣带回到神的地位上。所以在神的地位上，耶稣得胜就算不了什么，就像拳王阿里把一个一岁的小男孩一拳打倒了，你不会给他喝彩，因为这两个是没得比的。所以撒旦如果今天输给神，他没话讲，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以圣经上其实都有讲究的，好，你要觉得那耶稣怎么回答？ 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把自己带回到人的地位，我今天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四十天没吃饭，我饿得不得了，我渴得不得了，但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就是耶稣站在人性的地位上，胜过撒旦所有的试探。所以呢，为什么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说到，他要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他就能够搭救，当他在那里忍受试探的时候，他就能够搭救一切在试探中的人。所以耶稣是完全站在人性的地位上，胜过所有撒旦的试探，他没有失败，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所以他是真神，他又是真人。所以圣经上里面讲到的，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啊，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了解哈。所以你看，光第一个点，其实在2000年来啊，在历史历代里面，多少的异端邪说出来，通通都是在基督的神性人性上出问题。耶稣站在人性的里面，他受到时空的限制。他在耶路撒冷，他就不在加利利；他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够在哈拿啊迦拿，对不对？他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当他死了、复活了，他在圣灵里面回来的时候，他再也不受时空的限制了。好，第二个讲到基督的超越啊，基督的超越。那么，基督是万有之首，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啊，然后呢，有一天要在他里面同归于一。那启示录22章就是圣经的最后一章，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啊，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就跟 A 跟 Z 一样啊啊。”他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换句话说，整个万有都是因着他而有。有一天要因着他，要在他里面来结束，啊，万有在他里面结束的时候，要根据他来衡量的，啊，所以讲到我们末后都有审判，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基督徒所面对的审判，不是白色大宝座，啊，永火的审判，基督徒的审判是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啊，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基督徒哈，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三个一的神。那基督徒要面对的是基督，基督台前，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先降临在空中啊，所有的基督徒要被提到基督台前，在基督台前，这是加法处理啊，不会把你丢到永火去的哈啊！你在地上不爱主，没有见证，加法处理，但是还是爱，再怎么样是家人啊，这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啊。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启示录21章啊，那个海也要交出他的死人，所有其他在基督里没有复活的人，这个时候都要复活。然后要面对神公义圣洁的审判，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被丢到硫磺火湖啊！他要跟撒旦一同在硫磺火湖啊！这个马可福音9章告诉我们，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啊！一定要传福音。这是讲到万有有一天要在他的里面终结哈。以弗所书1章10节也说，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对不起，我前面那个基督是万有之首啊，我这里列的经文两个很重要的经文哈，哥罗西书1章16节到17节啊，就是他说万有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希伯来书却也告诉我们，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要知道，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这里所有所形容的哈啊，这个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他在这里所有形容的东西是包罗万有。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任何一个人事物不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找不到，你决定找不出任何一种，因为天上的、地上的已经包括了所有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已经包括所有的。就像我们常常说，我只有两件事情不会做，就是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其他都会哈。其实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已经包括所有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定包括所有的。所以呢，今天没有一件事情基督不是主，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我想我们在座都是很多人都读科学的哈，啊，你自己知道这个地球自转的速度，啊，地球公转的速度，绕着太阳的速度，那，都是上千迈而已。那么转得那么快的，你说地心吸力只要偏差一点点，今天我们都不会坐在这里。只要我们跟太阳的距离差一点点，你不是热死就是冻死。这不过小小的太阳系，那是一千亿个星球中间的一个而已。在银河系里面，太阳系不过是一千亿个中间的一个，然后银河系又是整个宇宙一千亿个这种星系中的一个，你就晓得这么小的太阳，这么小的太阳系，神都这样子管理得好好的。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只要一松人就完了。这么伟大的基督却是我的主，这么伟大的基督却是我的生命，这么伟大的基督为我死成为我的救主，这么伟大的基督居然是我知心的朋友。你每一个讲下去我们都要掉眼泪了，怎么可能我这个虫死狗一样的能够得到他这么大的爱，太伟大。他是万有之首，他理当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所以哥罗西书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讲完这些，他说其实在神的心意中，基督是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他不光是 教会全体之首，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今天我们都把这些次序倒过来啊，你看太阳，地球是绕着太阳走，月亮应该是绕着地球走，对不对？这是正常的顺序啊。基督应该是中心，我们绕着太阳，我们带着孩子，带着我的家，带着我的职业，这些都是配搭的，他们是绕着我的，然后我是绕着地球的，我是绕着太阳的，这是正常的顺序，基督居首位。现代人相反，孩子是太阳，我还是地球，神现在是月亮绕着我转，所以我们生活大乱，我们生活大乱，出一大堆的问题，因为次序摆错了。任何不让主居首位的，你的生活一定出乱子啊！这是诗篇十六篇早就讲的，凡是用别神，那个神字其实原文没有的，凡是用别的替代主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的，他的混乱也一定出现的。所以要让主居首位，好，他说不光他应该居首位，而且他是万有的终结啊。讲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而且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是他快上断头台不久前写的最后一章的圣经，他说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将来都要来审判我们的。使徒行传十七章讲得更好，他已经定的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神不是拿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神是拿一个他所设立的人，这个人是谁？耶稣，也只有他成为人来到人的中间啊。所以斯派克弟兄告诉我们 Major by Christ， 将来神审判我们衡量我们，不是根据道德标准，是根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耶稣基督都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长大多少，成熟多少，他是根据这个来衡量我们这一生的果效。 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是指的教会需要长长长长长，让基督的身量在我里面是 mature 的，是成熟的。罗马书第八章也是说的，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英文是说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像耶稣。所以将来神总结算账的时候啊，总结打分数的时候啊，那不是根据你读了多少神学，你在地上拿了诺贝尔，或是你做了多赚了多少钱，帮助了多少孤儿啊，救了多少的人，都不是根据这个。神衡量他早就设了一个人，要借着他按公义审判天下，所有人都被带到前面去。你不管是奥巴马，不管是 Trump， 不管是台湾、中国的领袖、英国、欧洲的领袖，你不管是谁，你是神学院院长，你是神学博士，你是市井小民，通通都来到这个神面前，他就是拿基督来衡量我们，他就是拿基督来衡量我们。今天早上我讲的信息 ，Fanny Crosby 从小瞎眼，从小没有机会像正常人受教育，可是这个人的这一生伟大的不得了。到处给人基督，他的诗歌被 Sankey 被 Billy Graham 被多少的这个十八十九世纪的这个复兴的时候都用他的诗歌，不是十九二十世纪，多少的教会，多少的布道大会都唱他的歌，他的歌出来安慰了多少人。而他的第一首诗歌被带到监狱里面去帮助监狱的人 ，Pass me not， 主啊，这个莫把我弃掉啊，那个歌都非常感动。要活得有价值，而我们的价值在于基督，我们的肯定在于基督，我们的东西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在于基督，因为只有它能够 被存留。第三个啊，讲到基督是神旨意和整个新旧约圣经的中心和内容啊，它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和内容，它也是整本新旧约圣经的中心和内容。那神的旨意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出来，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整个神旨意的中心其实是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还是一样，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因为整个万有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今天万有存在的目的，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都在于基督，因为我们是为了他被造的。所以你要晓得我活着是为什么，你要晓得宇宙今天为什么还存在，全是为了基督，全是为了他。所以要找到人生活着的目的和价值，人为什么受造，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有受造的意义是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所以你去读这个启示录第五章，那边有一个意象哈啊，这个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天开了，然后有一个天使手里面拿着一个书卷，上面盖着七个印 seal， 被封住了。然后他发现天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开这个书卷，配开这个书卷。神的旨意没有人可以知道，人为什么被造，万有为什么被造，到底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都在这个书卷里面，没有一个人配揭开。他约翰看见他就哭了，他真的哭了，他想人真是可怜。而这个时候犹大支派的狮子，被杀的羔羊接过这个书卷，所有的二十四长老四活物全部向他俯伏下拜，说你配得揭开这个书卷，对不对呀？弟兄姊妹，所有的旨意都在基督，在羔羊的手中被揭开了。它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它是神整个旨意的内容，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整本圣经的内容。所以旧约启示基督，新约见证的基督，整个旧约你去读都在预言基督，预言基督，启示基督，而新约基督来了，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神旨意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九到十一节，我很多经文都必须删掉哈，因为这个不然我纸张印出来十章你们都 听课都不想听了，这个太多经文了，所以我只好截录中间最关键的字，但是你回家最好前后文都多读一点，好不好？以弗所书3:9-11，他说要叫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就是说神心中有一个奥秘。我如果告诉你说我现在心中有一个秘密哈，你绝对想听，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你一定问我说那是什么，对不对？那我现在告诉你，神心中有个秘密，而且他隐藏的历史历代现在要向我们显明，你要不要听？要听，对不对？那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啊。他说这个历史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的神心里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他说这个东西是从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他借着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你要明白他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明白已经隐藏在创造万物者心中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是什么，你要认识基督。哥罗西书2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要了解神你非得认识基督，神整个的奥秘都在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那约翰福音5也告诉我们39，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看到没有，为我做见证的啊！所以这个整个圣经其实旧约在预言他，新约在见证他。所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讲到唯独圣经，他说所有的圣经你都可以透过基督这把钥匙来读它。我下个礼拜讲认识圣经的时候，那我会把释经学我们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告诉大家，就是你怎么样能够透过基督这把钥匙能够读出生命之道，能够读出神永远的旨意来，这是关键，这是关键。好，第四件事情，基督是救恩的凭借和内容啊！这个神高高在上那么伟大，人这么渺小，人又犯罪了，那么神怎么样子把他的救恩临到这一般堕落的族类啊？这一般失败啊，已经面对审判，面对死亡，甚至暴露在仇敌手下的这一般人啊！约翰一书5告诉我们，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恶者的手下，而撒旦来是偷窃杀害跟毁坏，所以你今天放眼去看这个世界，到处凶杀，到处暴力，到处虚假，到处谎言，到处伤害，连家人之间都充满了伤害，夫妻之间不能信任，你就知道盗贼来破坏破坏破坏，偷窃杀害毁坏，今天多少人长了各式各样的病是医生看不出来的，不光是肉身的，还有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怎么来能够临到呢，神整个的爱他是万福的泉源，他是所有救恩的源头，因为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源头一切救恩祝福的源头是讲到神，而他的管道他的 channel 他的凭借是借着耶稣基督，那么圣灵来就把这个救恩就做成在我们身上，他把它实化了，就 actualize。 我说我在这里如果得到一张支票，假装是我爸爸给了，虽然我没有得到这样子的支票啊，是空白支票，都签好字了，不是空头支票，是空白支票啊，那随便你填多少钱都是你的，我可以一辈子留着这张支票做个纪念，但是这绝对不是我爸爸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一本支票，好了，他都签好字了，你有需要你就写，我怎么样子能够把这样子的应许，这样子的祝福能够把它实现实化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生活中啊，怎么样子能够把它 actualize 出来，我就必须拿这个支票去换成钱，然后去买成我需要的车子，需要的衣服，需要的家具，需要的学费，需要的这个，需要的那个，它就等于这个东西就被实化出来了，被 actualize 出来，所以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实，就是他要把它 actualize 出来，所以 父是源头，子是管道，圣灵来实现它。那就有点像一个水库，那么丰富的水。那我家里面厨房需要水，浴缸需要水，洗衣机需要水，这里需要水，那么那个水库跟我家的需要怎么样接起来，接着水管，对不对？那么水管来了以后，那么圣灵把它给实化在我洗手台上，我厨房洗衣机不同的地方，电一样，发电厂那么多的电，那么强烈的电啊，那么透过电线的 cable 把它运到家里面，它可以成为电灯，它可以成为冷气机，它可以成为我吸尘器，它可以成为我烤箱，它可以成为我所有需要的，把它实化出来。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救恩领导我们。所以它是它整个救恩的凭借跟内容。那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你就发现没有，要借着我，要 through me， 要 by me，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应该是后书，对不起，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这是哥林多后书。你看到了没有，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英文就是都是阿们，都是真的，借着他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与神为乐。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借着他，借着他，借着他。他是整个救恩的凭借，他也是救恩的内容啊。那为什么讲救恩的内容？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四节，他说：愿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成啊，特别讲到他在基督耶稣里成，这是已经完成的，是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面，你得到了基督，你就得到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十节，他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不光是外面的祝福，属天的祝福，而且是神生命性情都在基督里给了我们。这是救恩的内容，得到的福不是地上的啊。所以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三十年前，我公司同事有时候几个中国人坐在一起，我听到同事跟别人传福音，哎呀，我心里都着急，都觉得很丢脸哈，不好意思啊。他听到有一个人说他们家生不出孩子，他说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就会生，而且生男孩。哎呀，我就想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啊，这个人家办不了 PR 就说信耶稣，信耶稣就有 PR， 谁告诉你这是福音的？救恩的内容是基督，你有了基督，没有别的你都不在乎的。你有了主，能够 像大卫说，有主够了，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没有外面的祝福，圣经上有很多外面的祝福。大卫说，我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我早就上当了。神也知道我们外面需要祝福，但是那个更大的祝福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是属天的。你在地上不顺的时候我一样平安，我在充满危险的时候我里面稳若泰山，这种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谁能够给？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的，也不能夺的，这是属天。而且圣经所有这些祝福都是 living person， 不是一个平安的感觉，平安是一个活的人，是耶稣。主是我的喜乐，喜乐不是一个感觉，喜乐是一个 living person， 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了我的喜乐。耶稣是我的能力、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让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一切的祝福都是基督，都在基督里。甚至你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旧约，你看去读旧约我们读了都好辛苦啊，一大堆繁文缛节，一大堆的律法，一大堆的要求。他在这里说，不光是不拘是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不要去吵这些东西，不要去跟别人论断，不要去跟别人争啊。犹太人就是争啊，这个塔勒木一大堆律法的要求啊。我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碰到他们安息日，那个坐电梯是最痛苦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不能够按电梯，安息日嘛。 所以他们雇了一个阿拉伯小孩子，啊，这个他进来，他也不会，不太想学英文，他也不管你啊，所以呢，你只要一进了电梯门，他就把1楼到20楼每一个他都给你按了，按了以后，他就坐在里面睡觉，然后你就每一层都停，每一层都停，明明只有你一个人，要到第15楼，你得2楼停，3楼停，4楼停，5楼停，只是安息日啊，弄得人一点都不安心。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不拘是饮食、节期、月朔、安息，这都不要让人论断你们，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他的形体却是基督，他不过只是一个 shadow， 去争那些东西干什么？他的真正的意义是基督，整个神的救恩、神所有的要求、神所有的命令、祝福全都是基督，你去搞外面干什么？去搞外面干什么？去争外面干什么？去注意外面干什么？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影子讲话说，余弟兄啊，你最近瘦了，你有没有好一点啊？没有人对着我的影子讲话，都是对我讲话，对不对？因为本体在这里嘛，本尊在这里嘛，你去对我影子讲话干什么？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神儿女们对着影子吵架，到底该不该这样子，到底该不该那样子，到底这个节期该不该守，到底应该怎么守，都去争这些外面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哥罗西书3章11节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简直是好得不得了的救恩啊，对不对？你要什么他都是。 I am who I am， 这是耶和华名字的意思，我是，我就是。I am who I am， 你要喜乐我是喜乐，你要圣洁我是圣洁，你要平安我是平安，你要什么 I am who I am， because Christ is all， 然后 in all， 在我所有的遭遇、所有的环境、所有的处境、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接触、任何关系，基督都在其中，都让我可以经历他，都让我可以得着他，都让我可以来活出他。太伟大了，太伟大。所以基督是救恩的凭借，基督是救恩的内容，基督是一切属灵的实际，哈 ，spiritual reality。我才讲了4个，我都已经快兴奋的不得了，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我要很快了。第五个，基督是先知、祭司、君王，基于一生，他是神所高的弥赛亚。你知道，基督是希腊文，这是新约。啊，在旧约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那弥赛亚的意思叫做 the anointed， the anointed one， 就是被膏的那一位。那么在旧约只有先知、祭司、君王可以被膏，那耶稣基督他是基督，他是被膏的那一位，他就是定冠词 the anointed one， 啊，是唯一的一位神所膏的啊。所以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他比殿更大。他比约拿更大，他比所罗门更大。那殿里面那么多祭司，他比殿更大，就说过他大过祭司。约拿没有一个神迹大过约拿的神迹。约拿是先知的代表，神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说有谁传福音像约拿？我到历史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人。他到尼尼微走了那么一圈，从大到小，从尼尼微王到牲畜牛羊，全部禁食，披麻蒙灰。不吃饭不喝水悔改，下礼拜传福音试试看，你就晓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约拿的。传福音 powerful， 那么有力量，一传福音整个尼尼微城悔改归向神。弟兄姊妹，但是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罗门整个以色列最大的王，他的版图比大卫还大，他的财富比大卫还多，但是弟兄姊妹，神说在这里有一个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来，他是最大的先知，耶稣来，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稣来，地和这地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以他是集这三个于一身的人。你看以色列人真的是很可怜，使徒行传 彼得在那里做见证，他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全家应该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很可惜，2000年前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信，还在等。明明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不相信，他们在等。2000年后到今天，他们还在等，他们还在等。我1979年在纽约开刀的时候，这个到阳台上休息，为着纽约祷告，因为一天到晚听到的都是警车、警笛在里面叫来叫去。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来，我就跟他聊天，发现他是犹太人。我跟他聊什么，他就好好的跟我聊。我一跟他讲耶稣，他发了脾气，他 "Don't tell me Jesus"， 他不要听耶稣，他不相信耶稣。我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以色列的导游，我们雇了当地的以色列导游，到了哈米吉多顿，我问他：“你相信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吗？”他说：“我永远不相信。”他认为弥赛亚来，这个哈米吉多顿根本认为是基督教的东西，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不是这个样子的，更不要说是拉撒勒人耶稣，他们到今天还在等，真的是很可怜啊，很可悲的事情。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所高的，他即先知、君王、祭司于一身，他把神的旨意传给我们。他在天上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长远活着为人祈求。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接下来讲到基督是神的羔羊，是世人唯一的救主。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这些经文都很熟了。看那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提摩太前书1章15节，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么我们特别讲到他是世人的救主，而且是世人唯一的救主。当我写纲要的时候，我本来写说是世人的救主，我第二次再回头看的时候，马上加上唯一的救主，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的。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这些都是我们很熟的经文。接下来讲到基督他这一生在地上几个最关键的地方，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跟他的再来。那我只挑这四个讲哈。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有时间的话，有两本书我鼓励你们读啊，一个是 Campbell Morgan 弟兄啊，摩根弟兄啊的 The Crisis of Christ， 讲到基督生平中的关键时刻。他把基督的这一生分成7个阶段啊，讲到他诞生啊，他受洗，他受试探，他在地上的生活，他死，他复活升天等等，他把它分成7个阶段。那另外一本书是斯百克弟兄的救赎8段落，他把它分成8个啊，他特别加了一个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的40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读这两本书，你比较多一点能够从救恩的角度去领受去感受啊，他们这两位都是对神的话非常清楚的人啊，写得非常好。好，那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读了，也跟一些同伴们一起把它读过了。好，像例如说讲到耶稣为什么升天，耶稣升天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比较清楚一点。他升天表示地上的工作他完成，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已经完成到 perfect 到一个地步，他不光只是完工 complete， 他是完全，他已经完全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留在地上，他可以回去的。所以他去了，而且他去他是为了要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他去也证明了他在地上的生活是得胜的，所以蒙悦纳被提上去，不然他上不去的。所以每一个关键，基督的生平的每一个关键都是很重要的哈。他每一个关键都带来了大的救恩，像他的受死，今天没有耶稣的受死就没有我们，对不对啊，我们每次薄饼聚会纪念他受死，纪念他流血，感谢他为我们他赦免我们，他接纳我们，都在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保罗说，我定的志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这是讲到 他的十架和他的受死。所以彼得在那里使徒行传第二章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神却把他 release， 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我的只能 列一两节经文，对不起，因为实在没有空。所以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章也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他必须要死，他非得死不可。所以 Campbell Morgan 就告诉我们，当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在变化山上变得容形的时候，他很可以在变化山上直接回到天上，因为他已经在人性里面完全得胜，一路上顺服，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性，是神一直想要得到的。诗篇第八篇说的，在婴孩和吃奶的狗中建立能力，叫那报仇的哑口无言。因为神要直接废掉撒旦太容易了，但是神就造了比天使微小，就是比撒旦还要弱小的人，要借着人对神绝对的信而顺服，要建立能力，要废掉撒旦，让撒旦哑口无言，输得心服口服。所以主耶稣在变化山上他已经完全得胜，他一路上三十三年半他已经一路上得胜，所有的试探他都得胜。所以那天在天上，他里面的荣耀从他里面彰显出来，他很可以在变化山上直接回天的，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撒旦。但是他却纪念，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我们这般无望的罪人，他如果不上十字架，虽然他可以废掉撒旦，虽然他可以回到荣耀里去，但是我们却没有指望。他为我们从变化山上下来，为我们上了哥哥他，为我们上了诸路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人杀，被人羞辱，为我们担罪。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这样去读耶稣生平每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体会会不一样，我们会更深的感受，他不能救自己，还好他没有救自己，也只有他能够不救自己，所以今天我们才得救了，对不对？所以耶稣的复活，保罗说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白信的。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启示录告诉我们，他曾经死过，如今活着，而且要永远永远活着，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因为他已经败坏了掌事权的魔鬼，他借着死败坏了掌事权的魔鬼，那撒旦被 defeated， 然后他也能够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的复活太重要了，他的升天，他升上高天，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他升上高天表示他地上的工作全部完成，而且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为我们掳掠的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最后有一天他要再来，主要亲自从天降临。所以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以后这个活着的人还要存留的人要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去，而且地成为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好不好？好，那这些的经文大家比较熟。那么最后三个点我很快的提一下，第八讲到他的得胜和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借着死败坏掌事权的魔鬼，而且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前一阵子刚读过的，他一直降卑降卑降卑，所以神 将他升为至高，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你发现了没有，这个名超乎万民之上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奉耶稣的名，不要讲成口头禅了，那个名太伟大了，基督为我们赢得这个名。以弗所书讲的更是你读的都心花怒放的哈。这个他要照着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要晓得我们今天所信的主太伟大。所以我们当初买会所的时候，这块地的主人是个犹太人，我们怎么跟他做见证他都不喜欢听啊，他特别要求他的这个经纪人告诉我们下次不要再提神的名字啊，因为他全身不舒服。我回他回信就说，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们早就不买这块地了，就是因为神我们今天还守在这，我就是要让他见证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那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情，他说你的钱在哪里，你们的钱在哪里，这么多年来你们就那么几十万，怎么可能买得下这个七百万的地方。我们告诉他说天上的爸爸有钱，他不相信，他嗤之以鼻。但是我们天上的爸爸岂止有钱，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主治的、有名的，对不对？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越了，而且是万有之首。咱们的老爹 跟老哥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哈。啊，以前这个蒋纬国将军到我们学校去演讲的时候，他说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唱哥哥爸爸真威达，他的爸爸是蒋中正，他的哥哥是蒋经国，他说只有我能够唱。我心里面在想说，你才没资格唱呢，我们才有资格唱啊，我们的哥哥爸爸才真伟大，对不对啊？主耶稣是长兄嘛，父神，我们亲爱的父，有谁比我们更有资格唱这件事情啊？超过整个万有。好，那现在更不得了了哈，他不光那么超越，那么超越，那么超越，他那么得胜，而基督今天内住，他要成为我们的内生命，他要成为我们的替代，真是不得了哈。所以哥罗西书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自己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中文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英文是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说这八个字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这八个字是我们生命丰盛的秘诀，这八个字是我们胜过仇敌的秘诀，这八个字是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秘诀，这八个字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你要活出基督徒，你要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这八个字永远是根基。基督是生命，基督是替代，不再是我，乃是主。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底下讲的一连串，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因为我们里面带着耶稣的生命。保罗甚至说，无论或生或死，我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太重要了哈，弟兄姊妹，这些经文我都这么快的走过去的，太可惜了。然后最后讲到基督和教会哈，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主，个人的生命，神的旨意是集中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将来会再讲到。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像丈夫跟妻子一样，二人要成为一体，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跟基督完全在爱里面是合一的，在生命里面是一体的。羔羊跟心腹就讲到未来，他有一天他要来迎接教会哈。羔羊婚宴的时候，他说我要欢乐，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预备好了，这是启示录讲的。而启示录讲到羔羊的妻的时候，不光是心腹是羔羊的妻，他也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三个你画个等号。所以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表号，它是基督的身体，它是心腹，它是羔羊的妻，它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是启示录二三章里面讲到的金灯台。教会有很多的表号，那么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特别列的这三个，头和身体永远不分，同一个生命，丈夫和妻子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体，在爱的里面，它是我的最爱。那么羔羊跟心腹， 好，所以在这里其他关于基督的预言圣经太多了啊。关于基督的预表有很多的表号，基督的名、基督的属性、基督的生平，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细数。那基督的生平我们在第二个 quarter 会开课啊，那是几年前我们在教会开的课，我鼓励你们好好去修课，正好我们接下来要读路加福音啊，基督生平是值得每一个人都花时间去把它读熟的。记得耶稣这一生走过哪些地方，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在他的人生中几个关键的时刻带下来的祝福啊，跟神旨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希望大家好好读那门课哈，我在这里就没空讲了。好，那么老约翰在整个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他说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你更不要说我们才四章讲义啊，真的是很亏欠他。但是老约翰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他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说我记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正好就是彼得得到的启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光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有相信，而且叫我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保罗最后能够告诉我们，叫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夸胜，而且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多么伟大，就是你不光认识他，他的生命替代，他的生命改变，而让基督的馨香可以从我里面出来，这叫做道成肉身。所以不光要认识基督，更重要的事情要能够产生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要能够产生因认识基督我们能够在各处夸胜。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得胜的，因为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得胜。好，我必须结束在这。那你们所有的问题我就没有空在课堂回答，所以你们会后 有问题可以会后留下来，我多留几分钟回答你们啊，好不好？那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这么短的时间经过这么丰富的救恩真理和祝福，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继续让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常常继续来对我们说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主啊，让这些话对我们不仅不是干粮，而是我们真的能够把它当作食物吃了，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成为我们生命里的力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